感谢主啊、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知道我要讲什么吗？故意弄得让大家不知道，也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这样子。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宣教篇的第三次信息。第一次有牧师给我们通过使徒行传那段经文讲到腓力向伊索比亚的这个太监来传福音。那第二次呢叫春虎弟兄跟我们分享藏宣海宣的一些经验一些点滴。那么今天呢我想呢通过这三件事情呢跟大家去分享看一看，把圣经打开，神借着初代的教会，借着他的这些使徒，怎样把宣教的工作开展起来。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的去跟随这些就学习这些使徒们，他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来打鱼行船捕网，这三件事情缺一不可啊。那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点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继续的带领我们，真是哈利路亚，你是走在旷野里那一位主。哈利路亚，我们看到你的时候，我们不光光看到你满有荣光，你满有荣耀，你是从天上来的永生神的爱子。主啊，我们更是看到你走在这个世界里面，孤独，被人背叛，被人唾弃，没有家行美容，但是你却像根出于干地，生长在耶和华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是看到说，在这个世上，我们当传福音，但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的是神的伟大，神的作为，我们更是传我们这些如蛆如虫的人，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孽里面没有指望的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的软弱是如何被神刚强起来的。主啊，真是传自己的刚强没有办法建造人，传自己的软弱，看如何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发动来复辟我们，却能够建造人。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传讲我们自己软弱的人。主啊，愿神的能力复辟我们，愿神的能力复辟这个教会，因为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的身上要彰显出你完全的能力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那么我今天呢，那我想我们今天宣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宣教这个大使命哈。那么一讲到宣教这个大使命哈，讲到我们一起，不光是我们这个人得救了，不光是我们这个教会在一起聚会了，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得救了，蒙恩了，到教会来聚会了，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出去传出去，把这神的福音，把神的能力，把神的美德传给万邦。那么传给万邦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个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啊。马太福音，神在这个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第28章19到20节，他教导了门徒一段话，对不对？我们一起把这段话再念一遍，一起来。
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们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看到，不光光是要传，我们还要怎么样？吩咐人来做神的门徒，对不对？凡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当教导吩咐这些我们的这些门徒们，让他们来谨守遵行。那么实际上呢，你看到很有意思的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我们通常讲的都是对人来讲，对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传讲，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们为什么要来宣教呢？因为有很多未得之民，有很多的人还没有信靠神。那么戴德森以前到中国去啊，你知道有人讲戴德森，大家都知道戴德森，对不对？内地会的这个创始人。那有人讲在戴德森所做的事情呢，是可能是继保罗之后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创举了。因为讲保罗，你知道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对不对？从耶路撒冷，从安提阿，把从一个犹太人的背景当中来到了外邦，来到了希腊人，来到这些罗马，来到这些讲这个希腊话的，讲拉丁话的，那讲来到这些人当中。那么戴德森呢，是从把福音呢从英国，对吧，带到了中国，带到了这个以前很少有这个福音根基的，很少有福音的这个知识的这个名当中，
他呢当时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他觉得说我看到这些中国人啊，他当时你知道这个宣教的时候留了个辫子嘛，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对吧，穿了个马褂留了个辫子，在这个沿海一带，现在浙江，后来又到这个就到这江苏啊，在这一带，后来又到湖北，他到这一带去宣教。那人家就很奇妙啊，这个你这个一个英国人啊，英国人这个穿着应该像西式的对吧，他穿着这个长衫，扎了一个辫子，在清朝的时候嘛，在那边向当地人就做当地人。那么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看到中国人这些灵魂呢，神有一天给我的意象就是说，我看到这一个一个灵魂都是从悬崖上面跳下去的，你知道吗？这个意象很清楚，就是前面是一个悬崖，然后这些人呢一个一个就往那边走啊，走到那边啪掉下去，啪那边掉下去。这个意象是神赏给他的，他在意象里看到说，若不传福音，那么这些人，他看到的不是说这个国家要富强啊，他看到的不是说这些人的生活要改善的，这当然都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他看到的是这些人的灵魂怎么样，一个一个都从上掉下去。哎呀，这心里急得不得了，急得不得了，对吧？他要去传福音。所以你看到现在是戴德森的第四代了，还是第五代了？第五代了啊，都还在戴季宗啊，戴季宗还在传福音，还在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宣教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让人怎么样？免于沉沦，让他不要掉到悬崖下去。我们最后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有安慰，有稳妥，对吧？他藏我们的灵魂在磐石穴中啊，很清楚。但另外一方面呢，不光光仅于此，对吧？我们不光是说，因为我们这些人都要得救，所以我们才传福音。传福音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对神来讲呢，就是说，你知道哈。我有一次很早以前的好几年以前听到一篇道，这篇道叫做猫狗神学，你们有听过吗？我都没有听过。那这个名字呢，就是可能不太雅哈，或者不太，但是他讲的很有意思。什么叫猫狗神学呢？就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对吧？有猫的一面和狗的一面。什么叫猫的一面呢？因为你们都养过，有人养过猫啊，我们家有只猫啊。养猫的人知道猫是怎么样，猫是为自己的，猫才不管你呢，对吧？你要怎么样，它才不跟着你，对吧？它也不会，你到家去它要去迎接你，好像不太会这样的。猫我想在哪里在哪里。那狗呢，狗是很忠诚的，对吧？狗是你看这个主人死了，狗可能就在每天，这个有一个故事嘛，就是它就饿死了，或者很多这样的故事，对吧？那么猫狗神学的意思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通常把它解释成为人的，明白？神救我们当然好了，我们都得救了，免于沉沦，对吧？他怎么救我们，怎么爱我们，这是猫的一面，对吧？另外呢，神的旨意永远不是说我为了你们每一个人而已了，对不对？有狗的一面，什么意思？对神自己，他有一个终极的旨意的，他有一个他的旨意的，他的旨意要往前走的，他的国度要建立的，他在仇敌的身上怎么样？要得胜的，他是通过我们这些被他拣选、被他呼召出来的人，因为接受了他的名，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因为我们在肉体当中能够活出神的旨意，能够顺服了，我们通过在人的身上建立这样一个国度，来战胜他的仇敌。对吧？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我有一次也是听到这个，我觉得宣教，我真的是宣教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哈。你觉得一个，我觉得讲的特别好。你们都知道诺曼底登陆，对不对？对的，诺曼底登陆是欧洲战场的二战的时候，欧洲战场的一个分界点，可以这么讲，对吧？那么诺曼底登陆是什么时候登陆的？四几，反正我也不记得是四几年。但是每一年到这一天的时候呢，盟军的这个盟国的这些领导们都会聚集在那边去纪念，对吧？但是你知道那件事情发生之前呢，大家都不知道哪一天的，那起个名字叫什么？啊，余弟兄知道，起个名字叫 D-Day。D-Day， 因为 Day 嘛，就是讲哪一天是 D 打头的，那我们都不告诉大家哪一天我们要登陆的，这叫 D-Day， 就是 D-Day 呢，这个 D 是哪一天呢？只有那么几个最高的元首。最高的领导人知道地是哪一天， 但是这个 D-Day 之前怎么样？就在这个那时候是法国嘛，对吧？被德国占领的。那么就在这个敌后啊，敌人占领的地方啊，就老早建立了很多怎么样？很多的根据地了，对不对？他们有散兵进去的。那我们当时这个中国被日本占领时，不是也是这样吗？你要有个词叫敌后根据地哈，都听讲过哈。我们听了很多敌后有一块根据地在里面。那么根据地呢是什么样呢？你进去，那么有几个人进去了，对吧？进去以后呢，就开始发展，对吧？然后呢，告诉这些本地的人，那个你要敌后啊，那个日本人在那时候要叫你学日语、日语呢，要遵守的日本国的法律，对吧？那这几个中国人就进去了，告诉你哦，你们不是日本人，告诉你们不是日本人，对吧？你们不用效忠天皇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一套中国的这个法律法规的，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对吧？那么就这样一个根据地就建立起来，你看他们这个根据地虽然是在敌人当中的，他们呢好像是怎么样？应该服从在这个敌人的这个法律法这个风俗的，但是在这些人当中所招聚出来这些人当中呢，我们有一套新的法律，我们一套新的律法，我们有一套新的习惯，对不对？那么把这些根据地建立起来，为什么呢？是要等到那个 D-Day 的时候，对不对？你看清楚吗？等到那个要反攻的时候，大家怎么样？里应外合，对吧 ？D-Day 来的时候就开始反攻了。那里面呢，根据地那么一起怎么样？就把本来属于神的，本来属于法国的土地，被德国非法的占领了，就把这个土地怎么样拿回来，对吧？这些人民都重新回到了他们原本的国家，这就是宣教的一个很大的目的。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如今做的事情怎么样？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原来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的，我们去怎么样？我们建立一个一个敌后的根据地。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个敌后根据地啊，对吧？讲的就是这么样子嘛。那世界上面有世界的法律啊，有世界的法规，有世界的风俗，对不对？你要按这样做，你才能在世界上才能成功啊，对吧？别人这么做，你也要这样做，对吧？都才能够成功啊。那我们在这里面怎么样？我们信主以后，圣经的教导，圣灵的感动，好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套天国的法律，对不对？我们有一套新天国的律法。我们在这边，我们不是遵从这个世界的法律，当然世界法律我们也尊重，对吧？我们也敬拜他，敬畏他啊，来这个遵守他。但是我们有一套属天的法律，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知道我们互相不倾轧的，对吧？我们互相不挤占这个打架的，我们彼此相爱。凡属神的，我们归于神。主日的时候，我们拿出来敬拜，我们不去工作的，对不对？你看世界里很多人去工作，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宣教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敌占区啊，这个被撒旦非法占领的这个地方，我们建立这一块一块，把这个根据地建立起来。好，到敌对的时候，敌对是哪一天呢？末世号角吹响的时候，对吧？主耶稣来了，在二次降临的时候啊。这个万天，这个天下，这个整个的这个万国都变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对不对？那天 D-Day 的时候，他从上面来，我们从下面来，我们一起与主相遇，那跟主一同进到他的国里面，这就是宣教，对吧？所以我们对人来讲，那另外一方面对人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对不对？那你去跟这个在日本所占的那些根据地里面，你跟他说你不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怎么样？免于到最后战胜的时候，日本战败的时候怎么样？你们这些人跟着日本人一起受审呢、啊？你如果从里面出来以后，这个日本战败了，你怎么样？你不会跟他一起受审，对吧？所以我们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这些根据地，到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我们这边跟主耶稣一同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讲到宣教，讲到从这个传讲啊，到建立，那建立是讲我刚刚讲建立根据地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圣经里面你就不只看一个人，对不对？那么这样的宣教实际上是三个人的工作，那彼得的工作、保罗的工作、约翰的工作，你可能放到一起呢，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整全的这幅图画。因为我们通常讲的时候，讲到这个宣教都是讲谁啊？讲到保罗，对不对？讲到保罗嘛，讲到保罗，那么但是你看到彼得，你看到约翰，他们在一起呢，是一个更加完整的神的心意的表现。所以我把这个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打鱼的彼得刚不是打鱼嘛，对吧？谁是打鱼的？彼得是打鱼的。你看到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在打鱼吗？那神告诉彼得怎么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对不对？这是彼得的呼召，你要得人如得鱼。那保罗呢？我这里叫做行船的保罗，因为他一直在路上，对吧？他一直在路上，他到东边到西边，他有三次的这个宣教的旅程，最后又被捆锁到了罗马。那么他是一个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宣扬福音的一个宣扬的一个使徒，对吧？那么后面约翰呢？约翰在做什么？那我们看到，耶稣在呼召他的时候，他跟他这个他的雅各吧兄弟两个人一起在船上面捕网，那捕网也是一个工作啊，对吧？在教会在这个传讲这个错误信息的时候，或者人和人的关系这个破裂掉的时候，我们需要人起来能够做这个捕网的工作。所以你看，这三个人在一起呢，就构成了一个建立根据地的一个非常非常整全的这样一幅图画。那我自己呢，你看就是我呢，我没有宣教啊，不像春虎还没有学，还有这个海外宣教的这个经历哈，上宣的经历。那我顶多也就是在学生里面传讲福音，对吧？我们在这个学生团契里面，我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学生团契，可以这么讲，我信主二十几年的时间。二十几年呢，我是在很多人知道我信主的这个经历哈，那有人是这个这样信主，有人那样信主的，我是。在上海的时候有美国的宣教士啊，我是一个美国宣教士接触的宣教嘛，接触了一个福音的果子，对吧？那么这个宣教士呢就到这个我们校园里面去敲门了，就敲宿舍门，一个一个敲，敲完以后敲到我们门了，我们有八个人，他说你们一起是这个出来吃午饭的午餐呢，我请你们吃。那这些人说呀，我这个他是干嘛的，一个白人在那边，对吧？吓死了，我吓死那个时候哈、啊。没有什么，那我就说你请我吃饭，我为什么不去啊？我正愁没有钱吃饭，这时候很穷啊，这愁没有什么钱吃饭，有人请我吃饭，管他吃什么就去了，去了他就给我传福音了，传福音后来我就信主了啊。所以从那个以后呢，我留在了这个学生团契里面，后来就很快就到美国来读书了，我又在美国在这个Ohio 的这个学生团契里面。后来嘛，我又到了 UCI， 又在 UCI 的学生团契里面，后来又到另外一个学生团契里面，我们就一直在学生团契里面，对吧？那么在学生团契里面的工作呢，我觉得可能跟保罗的工作不太相关哈，因为保罗老师总是出去的，我们没有出去，我们都是等着人怎么样到我们这里来的，但我们会接他们。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去到机场接人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对吧？我会接他们过来，接他们过来以后呢，向他们传讲福音，建立教会。建立团契，对不对？希望他们能够留得下来。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几年之后啊，你看佳琪是第一年的，我希望你在这待六年，这样子呢，你几年之后呢，你被神建立起来之后呢，你出去以后，你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就很放心了。真的是这样子，对吧？我们不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到时候要出去了，结果生命没有建立，还没有建立稳妥。对吧？跟神的根基还没有那个毛能够扎在耶稣身上，那就很，我就很担心，出去以后，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所以呢，这是我的这几年的工作，二十几年的工作哈，我可以跟大家等一下，慢慢的有点机会去分享哈。那我们先从保罗开始看，我这里讲行传的保罗。那么保罗呢，神对他最清楚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对不对？这是不是保罗神不是耶稣跟保罗直接说的，在圣经里面通过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对亚拿尼亚的这段话。那亚拿尼亚你知道是在这个大树城里面的一个主的门徒，对不对？然后呢，他就主耶稣就拣选了亚拿尼亚要为保罗祷告，为了这位弟兄祷告的。那他告诉亚拿尼亚什么呢？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这个他就是保罗。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 我的名，那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就变成了耶稣对使徒保罗的呼召，看得很清楚。所以后来保罗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就做见证，说他做过很多次见证，对吧？每一次换一个人，对吧？菲斯都、菲利斯，到最后这个亚基帕王来了，他头每次都做见证。那最后到他怎么说啊？说亚基帕王啊，我不能怎么样，我不能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看到没有？神借着天上来的那个异象，那个大光啊，得着他，得着他以后，他后面几十年的时间，他就没有违背这个异象啊。然后呢，他就立了志向，在各处传福音。他这里罗马书说，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别人建立的根基的地方我不去，那我要去那些没有被建立根基的地方。所以你像看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西方世界的文明啊，西方世界的发达，好像看到现在很多的西方世界这些，好像最新的科学技术啊，这些文艺啊，什么东西都是从近代的。那么你要讲西方世界的这个文艺，或者是这个技术的发达也好，这个文明的改善也好，那么你追根溯源，你追到哪一位啊？你追到就是保罗嘛，对吧？你追不到别人啊，你追到底，追到前面就是保罗。保罗把福音怎么样？你去看那个罗马时期的这个罗马的皇帝是什么样子？那是非常非常堕落。非常非常的这个，那个我们现在老实讲，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道德堕落哈，啊，讲什么同性恋呢、啊、什么？你看到罗马教会的，你知道在主耶稣的时候那个皇帝，罗马皇帝，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谁啊？盖撒雅古士都，对不对？那主耶稣钉十字架是谁啊？提比留皇帝，记得吗？对吧？那这个提比留皇帝，你知道最后十年呢、啊，他最后在哪里执掌他的王权呢、啊？他在意大利南边那个小岛叫 Caprile， 你们听过这个小岛吗？ Caprile 这个岛，这个岛呢叫做蜜月岛，他的最后的十年就花在这个岛上。为什么呢？他跟他的男宠一起，他跟他的最后嘛，这个娶女生娶多太多了，不稀罕了，最后娶了个男的，娶了个男的，最后十年呢，在这个蜜月岛上就把这个来执掌着的这个罗马帝国。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主耶稣在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那么道德败坏的时候，主耶稣为世人的罪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光是为你为我呀，也为了提比留皇帝，也为了这一切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道德水平实际上是很低很低很低的。但是后来你看吧，为什么就慢慢起来了？为什么？哎呀，这个就好像复兴了一样，这个罗马这整个的欧洲啊就开始复兴了，开始人就开始要建这些不光是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人的思想建立起来，这个奴隶制就解散了，医院建立起来了，这些教育机构建立起来了。从哪里来呢？你讲的追根溯源，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到的是保罗这位，他从把这个福音从犹太的这个犹太人的地方带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讲到保罗的这个执事啊，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两点，两边的执事，一个是宣扬，一个是坚固，对不对？他有一个很强的呼召，然后他就按照这个呼召呢就往下走。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有呼召吗？ David 说 yes。 那我呢，我后来为什么一直在校园团契里面我都没走呢？那当然一方面原因是我在学校里面工作，对吧？那我记得我的很清楚的呼召是从什么时候？从2009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我在 Ohio， 你知道那个之前呢，我们在团契里面都是，我们两个人去团契里面都是，看哪里人少我们坐哪里。对，我们现在是看，为什么看到人少坐哪里？因为不想跟人讲话，你知道吗？可是讲话害怕，也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最好呢晚一点去，最好赶快弄完以后我们早点回来，都是属于这种心态的啊。那么一直到什么？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那我觉得神改变我，什么怎么改变我呢？我就觉得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我那个时候我们在 Ohio 那边天很冷啊，天很冷呢，就是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候11月嘛，到 Thanksgiving 的时候就开始下雪，啊，感恩节的时候肯定要下雪，下雪呢，我们团契呢就租了一个圣公会的教堂，你知道就是在学校边上，这是安利甘圣公会的教堂。我们礼拜五晚上在那里聚会，那时候呢不像我们现在的团契啊，我们有钱去 到这个雨点青州，我们现在教会也到雨点去这个订食物哈。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钱去订食物，我们都是每人做一道菜，知道就是 Paula， 我讲以前可能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每人带一道菜，每人带一道菜来的时候呢，这个路上都是雪啊，很滑，是吧？就是这样。所以我呢，因为我是在学校里面，离这个团契很近啊，我就每天早早过去呢，每个礼拜在那边扫雪，扫雪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对，我觉得我反正近嘛，比他们都近。其他弟兄姊妹要下班了，回家还要去煮东西，煮完东西再拿过来，端着大盘小盘子，对吧？我就在那边扫雪，然后把这个冰铲掉，把雪扫掉。然后呢，弟兄姊妹来的时候呢，我就把门打开，你就进来，对吧？很小的一件事情。后来有一天呢，有一个姊妹就来，这个就跑来拍拍我说：“徐弟兄啊，你是我们团契的守望者。”就是他就是这么讲，徐弟兄，你是我们团契的守望者。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谁是守望者？讲以西结对吧？神立以西结说你是做以色列的守望者啊。那他就跟我拍拍我说：“徐弟兄，你做团契的守望者。”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什么，我要知道我就把名字改成叫 Watchman 徐了，对吧？你叫倪弟兄，名字叫 Watchman 倪，后来我才后面才知道。我也就他说那我就说你什么意思？怎么叫守望者啊？他说你看你每个礼拜五。这么早来帮我们把雪扫干净，把门打开，让我们进来，然后呢，让我们不摔倒。那个有个台阶下来，这样的是，这就是守望者。我说啊，原来是这样，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从那个以后，那个画面呢，在我里面就成了我的印象。学生团契当中，神让我在那边做守望者。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子啊。那后来呢，我就来了 UCI， 对不对？那后面有神的印证在那边。为什么我一直留在了学生团契里面呢？因为后来有印证呢，他让我在学校里面找到工作了。那时候到找这个 faculty 的工作也不容易找，对吧？到这个老师的工作，对吧？你要找不到的话，你不就到工业界，你就找随便找一个工业界的位置去了。那个时候是2010年、2011年的时候，是上一次的这个大萧条的结束的时候。那我就记得静源他先到加州来了，那我也没地方去了，他到加州来了，我去哪儿？我不能到纽约去，我到纽约去，我们这个分开来了。后来我们就在那边祷告。后来我们那个时候正好在牧师，我们在一个团契里头，我们在一个团契里面。那个我就记得有一次，礼拜天我在分享，我说我找工作真难呐、啊。现在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找工作真难呐、啊，因为我们找这个，我在一个地方 interview， 在这个 Oregon 这个地方 interview， 他说要给我 offer， 说了三个月，说要给我 offer， 下个礼拜就考虑别人了。然后呢，我就说，那我再等一个礼拜，那下个礼拜就考虑到你了。然后你就按照这个 list， 月就这个一个这个 list 怎么说？啊，名单。不好意思，我这个就是一个名单，对吧？就按照他一个名单，你说按照这个名单往下走的话，下一个就是你了，下一个是你了。结果他每个礼拜都上面再插一个人进去，就在我前面插了一个人进去。哎，我说你不是上个礼拜说下个礼拜到我了吗？又插一个人进去，我等了三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我在那时候用这个，有一次我就是礼拜天早上我分享的时候，分享大这个大卫在诗篇十八篇里面的这个一段。哎，我说我心真苦啊，我的心跟大卫差不多苦呢。哎，后来发现怎么样？我们就在这个祷告，就说他在加州，我要在加州有一个位。当时 UCI 就那个所有加州学校就他那个有一个位置。我就后来还感谢神，他让我去 interview 了，这个我去面试了，面试完以后又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哎，不知道怎么样。我就当时就想，我可能估计我要到东边去了，我估计是要到东边去了。那后来呢，这个五月还是四月的很后面的一个时候，这个 Oregon 给我哦，终于这个单子最后不再插人了，是吧？就给我一个 offer， 给我一个 offer 以后呢。我们就他们一起就为我祷告，说要让我留在这边，后来我就把这个 offer 呢，我就去散步了一下，对吧？你看我有 offer， 啊，就是这样子，对吧？然后 UCI 马上给我 offer， 就是这样，对吧？那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我就感谢神啊，那来了以后呢，我一年很快我就来了这个教会了，我来了这个。后来李牧师介绍我就来了这个教会，那么来了教会以后，那时候我们服侍的第一批的学生是谁呢？是傅侃跟任达，记得吗？那傅侃现在都已经，那时候陛下还没有来，那时候是傅侃刚刚来，还有任达，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那几个人我都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已经覆盖人大记得很清楚。那么后来过了两年陛下才来，然后就那群人是我们服侍的第一批学生。那么你让我现在呢，我现在呢已经15年了过去了，在想那个这个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啊，就不是因为我这个微信上面有好多好多，大概有好几千个学生的名字在上面，一看这些人我也不知道这是谁了，反正就不知道是谁了。但是感谢神啊，那我们在这边传福音啊，不管在哪里，在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在学校里头，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们向这么多的学生传福音。那么宣扬什么？你看保罗去宣扬什么？那这是传福音的内容，对吧？刚刚上个礼拜，在前个礼拜牧师在讲这个我们怎么传福音，他传的是什么。但那个例子呢，你知道腓力这个人呢非常清楚，神给他显明在他的身边，这个心里面圣灵来引导他说，这个人你去听他在讲什么，对吧？他在读以赛亚书，读不懂吧，你过去给他解释。我们这个情况呢，你知道现在我们弟兄姊妹去传福音，我们当然也要听，但是有人在读以赛亚书，你到那边去解释这个机会不大，尤其是给我们自己同胞传福音。大部分人怎么样，不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对吧？他讲的都是股票，对吧？他讲的都是学业，他讲的都是工作。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就听啊，我有时候也听，对吧？哦，你们在讲股票我不懂，我真不懂股票。但你要讲科技，对吧？你讲 AI 我懂的，我马上就上来了，对吧？哎，你们工作找的怎么样了？我马上就你就可以进去了嘛。但是呢，这一切东西都引到福音的内容。这福音内容是什么呢？你看保罗传的，他传人的败坏，这就是罗马书，整个的罗马书就是按照这样写的。他传的是人的败坏和软弱，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一章，然后对吧？不光是什么外邦人犯了罪，犹太人你不要看，犹太人也犯了罪。那我们都是传福音怎么样？你看世人都犯了罪，不光是说讲你啊，对吧？不是讲说我给春谷传福音，我也犯了罪。你看我以前也是软弱的人，我也是这样，我做的事情绝对没有一个比你们好。但我到现在可能还就刚海平在讲，我们到现在还在犯罪，我们到现在还在做这些错的事情，我没有比你做得好的，我也是软弱的人，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但是神的恩典，对吧？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这是福音的根基，这是我们要传的。你不能花了这个2个月的时间，每天跟人家讲股票，每天跟人家讲家庭，每天跟人家讲这个那个，却不能够深入到福音的核心，对不对？你一定要进去，进到里面去，人的败坏，人的软弱，神的恩典，基督的救赎，然后救赎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好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啊，我们能活多久啊？我们不晓得活多久啊，但是呢，他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不管你活多久，我们有个稳妥的根基在我们的主那里。然后后面个人的见证，对吧？我是什么呢？对吧？保罗自己说，对吧？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怎么样做的事情，对吧？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那有谁跌倒我不焦急？是保罗自己说的啊。所以呢，这是我们所要宣扬的。所以我发现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时候呢，你讲这些边缘的东西很容易讲，对吧？你跟人家讨论家庭、工作、什么生活、股票都容易得很，都容易很。什么时候你这个想要进到这个福音的核心去，怎么样？仇敌啊，撒旦一定在你心里面做搅扰的工作。哎，不要去，不要去，吓死了，吓死了，害怕，我怎么开口啊？人家觉得我是神棍呢？有没有这样想？哎呀，这个心里面害怕的不得了，这就是这样子，对吧？所以呢，保罗呢，不光是做宣扬的工作，还做坚固的工作。这是我们在学生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光跟他们说耶稣基督救你们，并且怎么样，在人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你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对吧？我每个礼拜六都提醒这些人要早礼拜天早上起来聚会的。然后呢 ，Lucky 今天不错，其他人呢也起不来了。那但是呢就是这样子啊，怎么样呢？但你还要提醒，还要提醒，对吧？继续的提醒，继续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有人在感情里面挫伤了，有人在什么事情上跌倒了，我们一样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救赎，他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对吧？你跌倒了没有关系，你不要走远，人就回到神的面前。 那这是保罗做的坚固的工作，对吧？退后的、破口的、跌倒的，我们在上面祷告，对吧？要把他们带到人的面前来，神的面前来。那这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我这里想，那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是觉得吗？对保罗是一样的，你们有，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觉得说，哦，保罗是一个大人物。保罗没，我们的挑战，保罗没有，你们觉得这样子吗？保罗有没有挑战呢？保罗为什么有挑战？因为保罗的挑战是犹太人怎么看？我以前在犹太人当中是他们的一员，法利赛人，对吧？然后这个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我在里面是一个佼佼者。我现在跑到对立面去了，我原来迫害的这群人，我加入他们了。那这些犹太人，我以前的祖宗，我以前的朋友，我以前的这些同僚同袍，他们怎么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有点这个味道在里面？尤其是你住在中国，对吧？我信了耶稣了，你知道我当时信耶稣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后来回家我就那时候年轻啊，真是我现在都不好意思，年轻啊，我到处说我是基督徒啊，但是你看我信主了。后来我有一个我们那些叔叔婶婶啊，家里面那些人说什么？你是不是信法轮功啊？这你们就是这样，就是什么叫那个？你知道法轮功大家都知道，基督教大家不知道，不一定知道啊。法轮功都因为当时在，你是信法轮功啊？你去做什么练功啊？怎么样？我说不是的，不是的。然后有一个人终于有明白的，说我不是的，他信的是十字教。我说什么意思？什么叫十字教？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些人呢、啊，他不是他没有这个，他不知道的，对吧？那当时年轻，我现在要是你说我现在在信主，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不敢讲了。那你讲了被人，你看你觉得这个人，你看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或者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就很大胆，就感谢神呢，让我那么就我二十出头的时候信主了，对吧？到处到学校里面那个履历表我上面写基督徒三个大字，啊，就是你让我做班长不做。你让我入党不入，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写了很大三个字，啊，那你现在你看我要再到这个年龄呢，你看没有那个时候的这个就不敢了，可能很多时候就不敢了，所以这个挑战就是说人怎么看我。后来我学习到什么呢？我从这个人呢，大家看到这个，这个是我啊，这个人，这个是看不清楚啊，这个人呢是我们系里面的一个同事，一个老师。叫 George Verghese， 他是一个印度人，但是呢，你看到他的这个，他的名字叫 George Verghese， 就是乔治 Verghese， 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印度教的印度人，他是什么呢？那个 Verghese 这个名字呢，这个姓呢，是从叙利亚来的，所以呢，他是一群叙利亚的基督徒的后裔，他到了印度，但是他在印度长大，看他的样子也像印度人的样子，然后呢，他是非常厉害的人，他是。这个美国科学院院士啊，非常厉害的人。然后呢，我去 UCLA 呢，我就看到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在他的网页上面，他的主页上面就列了这样 ：Why I believe， 是吧？我为什么相信？然后呢，他写了这样一个蛮长的一套一个论文啊，他很有意思，写了一个很长的像论文一样的东西来辩证。那这是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知道是护教嘛，对吧？那么辩证去告诉大家说。我如果写一个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这个申请，别人肯定要怀疑，就是这个申请是你为什么要变成基督徒这样一个申请？那这个 reviewer 对吧？我的这些审稿人他们会有什么意见？对这些意见我怎么一条一条来回答？他就是这样子写在这儿。我说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后来我说那行啊，你这样我也这样子。后来我也把我这个那 why I believe 我也把它加到我的网页上去，这是在六七年之前的时候。那你知道这个事情呢？我当时就心在想，我说这个事情我那就回到刚刚这个挑战，别人怎么看我嘛？我是一个做科学的人，那你大部分学校里面这个人，要不就是左派，要不就是不信的，要不觉得就是科学至上的，他怎么看你啊？但是不管了，我觉得我说我管那么多干嘛呢？那我就是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人家院士都没怎么样的，那我怕什么？那我也就列上去了啊，列上去的感谢神呢，我没有被。因为这个被迫害过啊，没有被迫害过，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有很多的人，我上完课之后啊，跑来找我。就我上完课之后呢，经常会有那么一两个学生就过来说：“呀，我看到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啊。” 啊，我也是，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劝勉他，我说好啊，你没有去 fellowship 吗？对吧？有没有 church life， 对吧？你没有教会生活吗？那我就可以去告诉他们，去劝勉他们了，对吧？还有一次呢，有一个英国的人从英国发了一个邮件给我，发了个 email 给我，他说，哎呀，我看到你们在上面，在这个你的 homepage 上面，你的主页上面说你是基督徒，我们都很受鼓励。我说，哦，既然英国人都觉得很受鼓励，那感谢神。所以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脸面啊，你的面皮啊，对吧？然后愿意为主发一点点很小的声音，像 Charlie Kirk， 我为什么那我们不谈政治哈，他的政治的主张是一回事情，但我觉得他非常的让我佩服的事情是什么？他在那么多大庭广众下，所有的人在那边，耶稣是主，耶稣是王，对吧？你最后生命三十秒钟你做什么？认识耶稣基督，对吧？那位从神差来的就是永生，你就很清楚的，那么多人面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我所羡慕的，我愿意这样做，我心里向往的，我愿意在神面前，在人的面前这样做。所以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隐瞒过，人家问啊，你我不是基督徒，我从来没有隐瞒过。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要克服的，但是要克服，我知道神，你要是把我们的脸面放下来，愿意为神做一点美好的见证，神必然会使用，必然会使用。好，那我们看彼得哈，我们回到彼得这里。那彼得在这里呢，他是打鱼的啊。那神，那你像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呢，讲得很清楚，我要让你怎么样？说得人如得鱼一样，什么意思？你打鱼一下不打了很多吗？对不对？我要让你能够在人面前传美好的福音，这些人都要来信靠你，对吧？所以呢，这个你看彼得行传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马上这句话呢，我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就应验了，那神给他的托付就在这里应验了，彼得站起来了，对吧？耶稣升天了，他们在聚会完以后呢，彼得代表这个十二个使徒就站起来说话了，一站起来说话，几个人多少人信主了？你看彼得一站起来3000，彼得过两天又站起来5000，那彼得属于这样的人。所以彼得的事工是什么？建立，对吧？还有呢，牧羊啊，他建立。那彼得你看在圣经里面呢，很少看到彼得对某一个人一对一的传福音的，不像保罗，对吧？保罗你看很多人，对吧？使徒保罗啊，这些人都是因为保罗单独的传福音。彼得呢，你去读使徒行传大概就一处，就是哥尼流，对吧？哥尼流那里他到那边家里去传福音怎么样，那个，但是呢，神给彼得的呼召是什么？他是建立的这样一个呼召，你要建立教会，把人怎么样聚在这里，能够来称颂神的名。所以这也是宣教的一部分，宣教不是止于停在传这个福音而已，对吧？ David， 你知道神耶稣爱你，你要来这个认识神，对吧？不光在这里，他就算说 yes 了怎么样，过两天他就走掉了，过两天他就走掉了。所以呢，我们宣教的工作不是停在这个传福音这里而已，你往后面怎么样，你把人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怎么带到神的面前来？圣经讲得很清楚，你要让他们加入教会，有教会的生活，对吧？有教会的生活，有弟兄姊妹在这边关心，有牧者的这些牧养，好让这些新信主的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这个生命能够稳固啊。所以你看，说讲到建立教会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不太会有建立教会的这个的负担，或者对吧，或者呼召哈，那你可以建立别的查经班，所以你现在也不需要实体了，网上，有几个人我们在一起啊，我们可以有一个查经的聚会，小组聚会，成根，我们几个人为什么不可？我们以前一起在成根，我们就那一起成根呢，对吧？祷告聚会、关怀的午餐，这都是建立的一部分呐，是吧？你传了福音了，然后怎么样？建立聚会。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在上海信主的啊，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就很想加入到聚会里面去，对，我刚信主啊，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那边，我们当时就是跟这个美国这个宣教士一对一的去查经，他带我们到哪里去，带我们到这个食堂里面，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到食堂里面带两样东西，一样东西是瓜子，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吃瓜子，一样东西是瓜子，真是 我是真是我是很非常感谢这些弟兄啊，这些宣教师啊，他们到中国去啊，到哪里去，真的是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他瓜子他就坐在一坐，把瓜子撕开来，啪一倒在那个桌子上面，不管干净还是脏也不管了。带几个那个塑料，这个就是那个很简单一次性的杯子，一瓶可乐，就这两样东西，圣经三样。有我们一坐下来怎么样？先每瓜子啪倒撒出来，然后呢，每个人倒一杯可乐，就开始查经，就在食堂里面那个时候。啊，这个，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跟他聚会，就是每次都一对一，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教会或者怎么样？因为你每天都带我们查嘛，你要有教会的聚会，那教会在哪里啊？他说不急。我每次都是不急不急不急，为什么呢？后来明白了，因为怕我是什么？怕我是卧底啊，怕我是这个，怕我是哎，真的就是这样。你在中国，你就是怕我是这个进去捣乱的啊。后来一直这个持续了大概三个月还是四个月，又找了很多的人来考察我，考察我。我们吃饭啊，不光跟他吃饭，后来跟别人吃饭，别的弟兄姊妹吃饭，直到最后是觉得说通过了，就是说他是一个真的信徒。后来我才到教会里面去啊，那个时候教会很简陋，没有什么聚会的地方、场地啊什么，都是租的人家家里面。哎呀，我们就进去聚会，那也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所以呢，后来我就知道说我们要那个，我那时候进那个教会之后啊，有一个带领的姊妹哈，她就第一个就问我，她就说第一次就知道我要去美国嘛，是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知道我去美国，她说你要去美国的话，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对你这标准答案嘛，但是我不好意思，我当时刚刚去不懂啊，不没有行，你不懂怎么讲行话，你知道吗？就是那我一去说你让我到美国第一件事做什么？读书啊，还能做什么？我是来读书的嘛，我是来读书，我你发论文呢、啊，你让我做什么？后来那个女生就说了，不是的，你第一个事情要去找教会。哦，我说这是真的是这样子啊！我要到美国去，第一件事情找教会啊。那后来才就慢慢知道说，为什么要第一件事情找教会？所以你看，加起来我第一个先把他带到教会里来。那为什么要找教会呢？因为不找教会怎么样？你刚刚传的福音，建在里面的一些小的种子，对吧？就跑掉了，就被世界的这些东西都淹没了，压垮了。所以你知道，我当时到美国来，我们同样的飞机上到这个 Columbus 到这个 Ohio 去。跟我在一起是两个人，我另外一个人，我们两个人都称我们是基督徒。我当时我们两个人都是信主，都受浸过，但是我们的信心也没有多少。我们两个人都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两个人下了飞机之后，都是被一个牧师接到家里去住了两天，同样一个牧师啊。后来呢，这个牧师就一天到晚打电话给我，就说什么呢？就说，哎，你读经了没有？我说我读了，那我都讲过嘛，约翰福音3:16，对吧？过两个礼拜又读了没有？读了3:16。他说你每天都读3:16，约翰福音3:16啊。你因为我只知道3:16，对吧？然后你问我读什么，我又没读呢，我怎么说呢？约翰福音3:16。但是感谢神什么呢？我们那两个人，后来那个人，另外一个人就丢掉了，就丢掉了。意思就是说，他后来就我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就没有聚会了。后来因为那个牧师天天烦我，你知道吗？烦我以后烦到一个说，我好。我去嘛，你就让我去团契聚会，我去，我礼拜五就去了，去了后来我把静源带去了，我们俩一起去聚会，聚会以后我又发现这里弟兄姊妹非常有爱，啊，然后饭很好吃，啊，也不用我们自己煮饭，也很好吃，去嘛，去了，哎，就是通过别人建立的聚会怎么样，我们就不断的留在那边，被神慢慢建立，很长的一个过程，慢慢建立，慢慢感动，慢慢做那个工作，后来到一天我发现哦。感谢神，你让我再出去怎么样？再到一个地方去，我重新而论告诉你，我第一件事情是要找教会。啊，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告诉我，你今天把我派到哪里去？我第一件事情，我在那里要找到教会。我到尔湾来之前呢，我们在这个千象城 （Sound Oaks）， 那么我来尔湾之前，我就问了很多人呢，我说我到尔湾到哪个教会啊？后来李牧师跟我说，李牧师是在我们的这个同工里面嘛。李牧师就跟我说：“哎呀，你去这个 UCCCI， 这是一个上好的教会。”哎呀，当时我说：“哎呀，我这后来想，这个李牧师，你这个你要不是李牧师讲这句话，我就不来这教会。”他说：“这个上好的教会。”我一听啊，上好的教会我来了。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上好，是吧？但是这是后话啊，这是后话。 那我们建立牧养，那牧养呢就是听照顾供应帮助，对吧？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好让他们不要走掉，老铁拉住，对吧？这个每个人拉住，让你们不要走掉，带到神的面前来。你要回国去照样聚会，不要走掉，然后最大的果效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效果，这个是很清楚的。你看彼得这个人呢，他是个急性子，你看到我也是个急性子，我跟彼得很像，就是很着急的人。你看彼得一站起来，那感谢神呢，神已经把那3000个人、5000个人的心预备好了。彼得一呼召，人家都决志了啊。那我们没有啊，你想啊，彼得一讲话，3000个人里面一个人都不站起来，那这彼得是什么反应啊？那我们当时传福音的时候，你看我在学这个做学生事工的时候，10年里面对吧，大概6-7年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就我们有一年接了这么多人，对吧？接了人最后一个人没有留下来。还有那3-4年之前，我们当时还在我跑到一个这个UCI 读这个 CS 的就计算机的这个 Master 的学生的群里面，我说那我现在我你们来找工作吗？我先给你们做一个这个职业规划咨询哈，你要找什么工作？我们就开了一个 workshop， 当时来了50几个人，当时是9月份的时候，后来就50几个人一个也没有留下来，一个都没有留下来，都没有信主，都没有留下来。那你会怎么想呢？你怎么想？我就觉得难做，对吧？牧师也知道，我们每次，所以这个教会当时有一群年轻弟兄来之前，我牧师每次跟我说，我们要继续做这个福音施工。我说我在团契里做就好了。我每次都说我太难了，太难了，真的，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尤其这些年轻学生太难，除非神亲自做工，对吧？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不灰心，不气馁，做一段时间，对吧？可能几年，可能甚至10年、20年，神就把人带到。对吧？你看2007年的时候是马里逊，你们知道马里逊对吧？马里逊进中国200周年，他是1807年的时候到达澳门那个地方，07年，他1834年过世，墓呢就葬在了澳门。马里逊呢进中国是这个新教，就不是天主教，第一次有人就拆台人到中国来。但是你会看到马里逊在中国的这个20几年的那个时间呢，可能30年不到的时间里边，他没有传福音，没有什么果效的。他花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什么福音预控，他花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翻译圣经，学中文，学中文花了很多时间。你想他后来会讲好多的这个方言呢，粤语啊，什么南京官话什么，他讲很多方言，他就按照这个方言的翻译圣经，然后呢去跟周遭人呢，他干了20几年的时间，没有人因着他信主啊。但是他过世以后怎么样，这些圣经后面的宣教士一上来怎么样，就一批一批的人得救了。所以我们不晓得神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面，虽然可能看上去没有果效，但是我们知道神呢在计算我们所建造的这个工程。什么时候这个工程到满足的时候呢，神就像开闸放水一样的呢，水就出来了。好，最后啊，讲到约翰的工作呢是一个补网的工作。你看，所以呢最后的时候呢，约翰活的时间也最大嘛，最长嘛，他活到快到100岁，90几岁的时候，在末后的时候，第一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异端，有很多的人传讲耶稣用一个不正确的信息，那么这根基是错的。所以呢，约翰就开始要补网了嘛，就像他呼召的一样，他要补网，他要把他所看见的、所经历的那位耶稣怎么样，亲口再一次的告诉这些弟兄姊妹们，对吧？所以你知道当时就说老约翰，就是有些教会的传统说他最愿意干的事情啊，或者当时晚年的时候最愿意做什么事情啊，他就说他因为走不动啊，他就说让人抬着，他就在弟兄姊妹当中抬着，见到人就说，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你们不要有争端呢、啊、你们不要彼此相恨呢、啊、你们不要彼此相倾轧，因为神就是爱，小子们呢、啊、你们当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他做恢复、做补网的工作。所以我们做什么呢？你看到，你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传福音，教会建立起来，你发现很快很快，神在做工怎么样？魔鬼也在做工，一定的，神做工，魔鬼一定做工，他就要破坏，他就要搅扰破坏，然后你发现经脉被破坏了，对吧？人犯罪了，关系被破坏了。哎，今天我们俩 有发生矛盾了，对吧？
然后呢，连接断掉了，
教导错误，这些东西你传福音传到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在这里传福音传了十几年，所以我知道你稍微过一段时间，很快很快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啊，里面就有些矛盾了，人和人之间有冲突了，所以怎么样，在这样的事情上面，约翰就开始要告诉小子们说，小子们呢，神就是爱，你们当彼此相爱。啊，这就是那个修补补网的工作啊，对吧？这神的爱，奇妙的爱显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们不要彼此有冲突啊。你知道华人教会里面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觉得牧师给我们带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觉得就是说很多的华人教会里面的问题就是沟通的问题，沟通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些人呢，尤其是弟兄啊，很不愿意沟通。那后来我呢，那你不但不愿意沟通呢，你又会把人往坏处想，对吧？我们比如春虎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哎，他怎么这样做，他又不告诉我，过两天我就觉得春虎这个人是不是在针对我做什么事情啊，就是这样子的。那然后马上撒旦的意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啊，啊，我下次他做什么事情我要搅扰他，就是这样子。那我前面呢听到这个于牧杰弟兄，你们知道于牧杰啊，于洪杰你们都认识，于洪杰家里面五个人，于牧杰他是他的三哥。那于牧杰呢是在他们在这个若歌教会，于牧杰弟兄是若歌教会的建立的这个一个长之一啊。他就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有几个同工啊，他每次说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侍奉，有一个什么新的一个侍奉，然后他里面那个牧师呢就反对，每次都必反对，就说他就心里很恼火，说这个人怎么，我每次讲什么是肯定针对我，觉得看我不顺眼，对吧？这肯定就是我每次讲什么他都反对。后来呢，他就祷告说，哎，神就感动他说，你不能有这样的嫌隙在这边。他就晚上跑到牧师家去了啊，就跟牧师去。他打开嘛，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反对呢？后来因为什么？后来牧师说，哎呀，我已经在10个事工委员会上面了，你讲什么东西，我都没有空来跟你干了。然后后来那个于牧杰说，哦，你知道吗？我讲的东西都不要求你来的，都是我们几个弟兄姊妹，我又没有说我要你参加。哦，那个牧师说，啊，你不要我参加，那什么都同意，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你没有沟通怎么样？好了，那后面。魔鬼在里面做工，就把事情做坏了。所以呢，我们这些人传福音传完以后，你发现这些问题啊，有些小小的问题在里面，你要在里面付出祷告，对吧？站在破口上面祷告，然后弟兄姊妹一同把这个事情能够通过沟通的方法、温柔的方法把它解决了、打开了，让神的光照在里面，所以魔鬼的工作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就是约翰的工作，他堵住破口，见证。那最后最大的挑战就是别人信我们吗？那个路望在不在里面？在我们当中啊，路望在，你知道我见到，我想到为什么想到路望呢？十三年以前，你记得你接过一个女生，叫做 Jessica。当时呢，我们啊也是接很多人嘛，对吧？我们在教会里找人找弟兄姊妹到机场去接人呢，啊。Jessica 有一个很大，当时我就说路望，你可不可以接路望很好，我去接这个 Jessica。你们还记得有人记得 Jessica 吗？不记得啊。叫曾佳琪是吧？曾佳琪是吴佳琪，那个，然后 Jessica 呢，他就跑来问我说：“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接的人的这个 SSN 啊，包括你的驾照、什么护照都扫描给我？”啊，我就想我说：“这个我们弟兄姊妹 volunteer 啊，我们弟兄姊妹到机场不容易啊，对吧？”后来我怎么好意思开口让陆望去把他的什么驾照、护照什么东西都给他？不好意思的嘛，对吧？后来就这个事，我就说不行，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都是基于爱心神的恩典，对吧？在这里面，后来呢，他也就没后来感谢神没说什么，路望就把他接了。你知道后来杰斯卡就成长得很好，他不光在这里信主了，后来呢，他的先生跟他结婚了，他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孩了，在西雅图。他呢跟这个先生，他先生原来不信主，也把他拉到这个教会里面，也信主了，在广州受浸。啊，然后呢，一起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敬拜，很好的这个家庭的一个祭坛在这边，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别人信不信我们，就我讲的，别人信不信我们没关系，我们按照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来做这个事情，那神亲自在他们里面做，对吧？我们不希望也不要求别人能够信我们， 我们只要怎么样，把神的爱你流淌出去，那人看见了我们就好像看见基督一样。所以感谢主，那这也是路望这个在神里面，在这个基督里面走，这个为神摆上，我们也是这个非常感谢他。所以总结好，最后时间有点多了，那我觉得这个宣教的施工实在是这个彼得的指示，就是建立，对吧，建立和牧养，保罗的指示传讲宣扬，加上约翰的指示要不忘，要做这个在这个破口上面祷告的事情。所以呢，在凡事上我们能够顺着圣灵，看到神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意，那我们的心意他把我放在学校里头，那把你放在哪里，把你放在哪里，让我们怎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上面为神多多少少做一些功。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他面前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这个信息啊，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传扬主你的话，我们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建立查经，建立教会，然后我们在当中做这个牧养，以温柔的心待他们，若有任何的破口，若有任何的中间断裂的这些关系，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恩典，借着神的爱，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真的是看到，主啊，神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在哪样的位份上面，我们如何的为神而活。主，我们感谢你，这一切不是我们的工作，乃是你的工作，我们只要顺从你的旨意往前面走。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信息就停在这里了。